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0首。
我声愿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同住，平安仁爱满我心，心流怒歌效法主。我在尘世行天路，一心仰望我救主，我愿谦卑更柔和，求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无涯的天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求呼，他叫我敬虔笃的我的过犯的去处，我愿倾心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你已彰显荣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宁静息盼安歇处，可盼点的重生，主爱是我心顺服，我愿信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同住。
感谢主，我们在座的长子还有100多位我们的学员，欢迎你们来到大同教会，那么也带给大同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恩典，能够接待大家。那么当我被指派要上一节课的时候，我常常自己的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和大家的年龄差很多，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要跟诸位讲什么。那么要跟大家谈人生的事啊，可能有时候大家也认为说我人生才开始，很多的事情啊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大家站在人生的开头，事实上一个高中的学生是站在人生的刚刚要开始的地方，参加这一个学生联欢会，我想今天看起来大家都是很幸福。但是过了3年以后，过了5年以后，在座的每个人 就在立足点上面就慢慢的就被拉开。有的人在人生的历程上面就慢慢的距离呀、啊、越来拉得很大很长。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个就是决定在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学校或者是教会或者是长辈的中间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没有吸收，我们有建立具备基本的美德，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向上一直爬啦，有人就没有办法向上嘛，那人生啊就这样的分别出来。那么所以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说，我的一生啊一定要很幸福，我将来啊我的去就业的时候我一定啊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的家庭啊要很美满幸福，我想这都是追求的目标。但是你要去得到这一个目标，你希望一定要有具备你的条件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一个作家乔纳森·拉斯特，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七种基本的美德。那么这个七个基本的美德啊，他说啊，这是你在一生当中你要去具备的，你要去掌握住的。如果你有这个七个基本的美德，你在人生的当中你就是胜利主了，你就成功，你将来在社会在教会在所有的地方你就胜人家了，你就是一个赢家。那么这个七个美德啊，这个和我们啊这个中国的这个等一下我们才来讲这个七个美德哈，那么事实上它是现代版的，它讲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以前呢在我们中国的教育里面呢和西方的教育里面呢，那西方的教育啊他们都是在教这个七种科目，这是以前的了。从以前开始啊我们西方啊就在教文华、修辞、辩证、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大概学校的教育啊在西方国家他是往这个方面在努力，在教每一个人啊能够具备这个条件，将来能够成功做一个有为的人。但是在我们东方呢，我们来看我们的东方。东方啊以前是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你一定要有贵族啊才可以接受教育啊。那东方人啊我们中国人啊就教了这个周礼啊，这个六种叫做六艺啊。我们大概就是讲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当中啊如果能够把一个人教育从这六方面，在这个六方面里面呢、啊、我也不太懂了哈，但是我们看这个字义啊应该是有一点了解啊。如果说将来你们有去查考的话，有去深入的研究啊，我们中国人啊很多要学的。比如说这个礼啊就有五个叫做五礼，这个乐啊有六乐，射啊也有五射，御有五御，书啊有六书，九有九术。所以我这个连这个内容啊要去了解都很困难。他说如果你的一生啊要去把这些都读好啊也是要 满一段的时间，也是要很认真的哈、哦。那么顺着菩萨萨哈，要去把这些都这样。如果能够都弄好了，都把它学好了，我想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在东西方的教育里面，就是现在大家的在受这个教育的时候啊，你们呢、啊？我们在西方啊，注重技术，注重方法。那么东方呢，注重形式，啊，注重礼仪。所以我想啊，因为这样的教育方法的不同啊，产生了现在的科学啊，我想西方比我们强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东方的人啊比较基于礼仪啊基于形式啊。我们看那个日本人啊，日本人啊，敬礼啊，哦，都这个敬礼啊，要弯几度，要弯几度，对不对？啊，我们东方人比较讲求礼仪啊，就是说啊，就是外表的，那么形式了啊，那么这种要从里面呢表现到外面。那么西方呢，他们呢是比较注重科学的，注重技术，注重方法，所以教出来的整个的一个社会，在最后人的表现呢啊就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在环境，在整个的演变呢、啊，最近呢、啊，这一个特斯拉写了一个文章，写了一本书出来，他讲了七种基本的美德。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去看，值得我们去思考。他现在，我想这个人写这本书啊，一定有他参考了现在我们环境的变化。他讲了七种，第一个是审慎，这和以前的就有一点表示方法不太一样哈。他一个公正，一个坚韧，一个节制，一个信仰，一个希望，一个爱心。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里面把它剪了几个，我们把它选了几个，我们来互相勉励，我们来互相勉励。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因为他讲的这个是基本美德，就是说以后你在社会上你要具备这种的七个要件，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一个现代的人，能够啊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让人家尊重也好啦，你的一生啊，你的人生啊，你的什么，你就会啊认为说一个胜利了，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今天啊晚上啊，我们想从这个七个里面啊，我们来讲几种啊，我们来互相做勉励。那么第一个啊，我要讲的是审慎啊，我们来讲这个审慎。什么叫做审慎？就是做事情对人要非常的慎重，不要忽然的，不要很轻易的，很容易的，很迅速的去做判断下结论。那么你看到一个人，你不要马上去下结论，你看到一个事情，你不要马上去下结论。我们现在电脑很发达，资讯爆发，我们常常想到一个事情，我们电脑就查出来了，马上电脑就打下去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资讯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一个资讯啊，你不能马上就把它拿来用，往往有时候那个资讯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大家流行这 LINE 啊，这 LINE 啊，你 LINE 给我，我 LINE 给你啊，里面能够都相信吗？不能够相信。你要非常看到这一个 LINE 也好， Facebook 也好，电脑里面的知识也好，这个维基里面的知识，你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到了，你不能够一下就相信它，你应该要经过你的大脑审慎的去把它 这一个啊了解一下，然后你才可以说这个资料可以不可以信。很多人呐、啊、一打下来哦就相信了，被骗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举手？有没有？就是说我从电脑看到这个啦，我到跟同学讲说啊那个就是这样，那个就是，到最后你坚持的是错的，但是谁害你呢？因为电脑里面的资讯害你啊，对，你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你本身吸收的，因为你没有很审慎的对这个事情去思想、去思考、去三思而行，结果你做出来的事情就会很严重了、啊，就会害你了。那么如果因小的话还没有关系，事情小了还没有关系，如果是事情大了，那就有时候不容易去挽回。所以你对一个事情啊，你要多去反省，多去发问。那么我啊那个人生啊常常会想到一个事情啊很好玩。我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应该现在想起来是三十年前多年前的事啊，我到阿拉伯去，阿拉伯啊世上最好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那个羊肉串，然后烤那个羊肉串会转，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沙琪玛，是不是、哦、沙威玛，我这样讲错，是沙威玛吗？是不是啊、哦？那个大家最喜欢吃，但是阿拉伯它的羊啊很好啊，所以它那个街上都在卖，它一个串好像葡萄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我每次啊我去那边住了大概20天左右的，我每天走过那边啊就看到那个很好吃啊，味道很香啊，但是我每次走过那个地方，哎呦苍蝇真多，因为太香了，太好吃了，所以我每天啊走过那个地方啊看到那个都是苍蝇啊，他拿一个刀子啊这样削削削削，盘子放在下面这样削削削，对不对？他削下去以后，苍蝇就在那个盘子上面啊比那个肉还多，真的比肉还多，你这看下去都是苍蝇。结果啊我每次走过那里啊我说这么香还不敢吃，哎，结果最后他们告诉我，我们这边那个没有关系，因为这边气候干燥，苍蝇的脚啊没有细菌，所以说哈、哦，你要吃的时候只要手把它挥一下，苍蝇跑了，你就可以用那个叉子这样拿起来啊就可以吃了。哦，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的，我一个礼拜啊我一直想要吃都不敢吃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你看到一个东西，你除了你以前的经验，你去相信它，这样有时候也很吃亏哦。所以你应该要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你要会问。哦，你看到哦、啊，这个怎么那么多人在吃？啊，这没有关系，你要赶快去就更新，你要赶快说，哎。这个以前我看的是这样，我印象里面苍蝇已经停过的东西不能吃，但是你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在吃，你要去赶快去再问，你要赶快去说，诶，这个和我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固执哦。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你如果看到苍蝇就说啊，嘿，不可以吃了，那你就吃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社会在改变的事情啊，这一直在改变啊，那这个改变啊，你要很清楚这个事情在改变，你还是用以前的思维去想，那可能你会很大的吃亏。那么这样子一来，你就没有审慎，你就没有去反复的思考，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输人家很多了。所以第一个讲审慎，你们 以后对很多的事情啊，你们要慎重的去思考，不要一下子就看到了啊就相信了啊，看到了啊就下结论了，这样子啊是不好的。但是往往啊，我们人都会下结论，你一到事情的时候啊，啊你可能啊没有办法很审慎的很三思的去想，有时候你在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事情啊，可能你很快的就会去下判断。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哎，我们要怎么做？最近啊，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你每天啊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啊可能会帮助你对事情的判断，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神跟你同在，而且会啊让你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我现在把这个小文章我读给大家看，这是人家写的一个文章，它的题目叫做晨读励志小文。他说基督徒每天早上都要祷告，晨更的时候要默读一段圣经的经文，要默想这段圣经的教学，然后向神祷告，诉说内心所求的所想的。这是这个文章开始，他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这样子，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读一段圣经。然后他说有许多的人类学者以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读经祷告这套仪式的行为有办法帮助你直接对潜意识下暗示。潜意识就是什么？看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因为你有读圣经，它会给你下暗示，有助于个人在情绪的锚定。锚就是船的这个锚了，就是说你看到事情，你今天早上你有读了一个经文，你有经过祷告，这个经文在你的心中变成一个潜在的意识，你会用这一个经文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去获得正向力量的支持，正面力量的支持。这大家懂意思吗？你如果早上起来你有祷告，这个心理学家和这个人类学者他们研究的，你早上有祷告，你早上有读一节经节，然后你一天里面如果你看到一个事情，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经节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早上有祷告，所以这个变成你一个正向的力量来支持你啊，来抚慰你内心的力量。我发现这篇文章讲得很好，这个文章啊我认为说事实上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要做到的地方，那么对你的一生，对你每天的生活一定会有很正向的一个力量来让你接受这个支持。那么他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每天早餐的时候啊，你应该一边看早餐也好啦，哈，还是早餐以前呢，那么你应该读五分钟的圣经。我想这个很简单，我们很多人都有习惯哈，啊，早上啊，早上的时候啊，我的习惯是这样啊，我早上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看报纸，哎，但是这个报纸啊，有时候就会让我影响我的今天呐、啊，我会说。哎呀，今天社会怎么样？怎么样哈？哎，比如说，有这几天呐、啊，我看到那个报纸啊，那个报纸啊，都 头版、一版、二版、三版、四版都在报道什么？在报道什么？最近的啊，八仙乐园那个啊，气爆！我一早一看的时候，看了一下下，我就不敢看了，因为我在四万呢、啊，我就赶快折起来放到旁边去，因为看了就，我才发现，这个真的，你看那个，你在读那个新闻的时候，影响到情绪啊，然后你吃不了饭了、啊，那个饭已经就吃不下去了、啊，所以印证什么？印证什么？印证说，如果你早上有读圣经，五分钟也好，你这个圣经读下去了，会产生一个正面的力量。你的今天，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会想到那个经节，你会变成了一个力量。所以你们现在是高二的学生，你们应该从现在就养成这种的习惯，然后每次要做事情的时候，这个经节在你的内心产生了一个作用，然后你就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圣经这样讲的、我要这样。有时候啊，如果喜欢抽烟的人啊，你要去拿香烟，你就不敢去拿、啊，对不对？因为早上有祷告啊，你有读圣经啊，可能你就要去拿香烟呐、啊，还是要去买香烟呐、啊，就不敢去拿、啊，就不敢去买，是不是这样？好啦，这个是我最近啊一直在想这篇文章，和最近我看这个报纸，我的感觉，这个心理学啊，和这个人类学啊讲这个事情啊，是很吻合的。最近啊，有一个教会的姊妹告诉我啊，她听到我说我今天要来上课，她说：“陈执事，我说什么事？你要去跟高二班高中的学生上课？”我说：“对啊。”她说：“请你要告诉一件事情，你台上一定要讲，像那种八仙乐园那种的活动，不要去参加。”他跟我这样讲，我这一句话也带到了哈，也带到了，我已经责任讲了哈，因为我刚刚讲到八仙乐园，我跟你讲，如果你早上有读圣经，如果你早上有祷告，我想你不会去参加这种活动，因为你走不进去了，你走了一半还是会回来。我们不要说你祷告，神的圣灵在你的身上，我想你做事情啊一定会比较谨慎，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道理？我早上才祷告了，我早上才这一个读了圣经啊，现在要香烟要拿起来要抽，我想这个可能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吧。所以啊，第一点我们讲到的是审慎，那么审慎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每天早上、读圣经、祷告，就一起也可以了啊。这种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做啊。那么一天的开始之际啊，注入这种的灵言，注入这种的力量在你的心中，我想你一生啊，我想会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这就是关于审慎，在这个书中里面啊也提到说啊，人很少去反省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事情啊，就审慎了，我们就讲这个地方。本来我们是要讲说这个对自己要进行反省，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一直读圣经啊，这个力量就会加添给我们，圣经的力量，神的语言，神的话语会引导我们到正路去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反省。我们来讲第二点，刚刚的这一个第二点啊，我们要讲说信仰，因为他这个七个美德里面呢、他有讲到一个信仰，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呢、会讲到这个信仰啊，实在是也让我们值得去一个深思的事情，因为这个世代是信仰匮乏的世代，这个世代啊是信仰患难的时代， 那么什么是患难的时代呢？我们很多会去相信很多东西，我们会去崇拜金钱，我们会去崇拜很多的事物，这就是信仰。我们今天教会讲的是宗教的信仰，所以今天很多人啊会去崇拜很多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啊因为这种崇拜变成一种患难里面啊，就是看到自己有利的啊就去崇拜，好像是为了私利去崇拜。所以啊，这个崇拜这个信仰啊，慢慢的就和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宗教的信仰啊啊，我想是有很大的一段的距离，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个信仰里面呢、啊、这个作者这样讲，他说啊，太多针对社会和他人啊，社会的东西去信仰，去相信社会的东西，去崇拜，对人的崇拜，还有说针对宇宙的生命内心的探究太少，这个崇拜变成一个表面，大家都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一个好了哈，我们不是说别人的坏话，比如说，很多人啊穿着一个慈济的制服，他认为我比别人高很多咯，他这种信仰啊是为了抬高自己。所以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的信仰，人的一个崇拜，这种的信仰很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你们要了解说，你们一定要把从小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信仰，把这个信心要放在心里面。我们这耶稣教会的，刚刚我看传道叫我们背这个十大信条，是不是要常常放在心中，要常常放在里面，作为你人生啊不可或缺的一个准则，当作你的一个终身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对生命的探索，是对你内心心灵的探索。这个作者讲说啊，现在的人啊对于这个宇宙生命内心的探索太少了、啊、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的信仰很有信心，我想在这个信仰上面啊你就成功了。在生命的追求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不是追求物质，我们也不是追求社会上其他的东西，我们也不是追求啊对人的一种崇拜。这种的信仰你要在你的一生当中不可以去让它失掉。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作为一个啊新时代的人，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我们这个信仰你要一生里面呢、啊、你都要保持着。当然我们这一次啊是以爱为中心的题目了、啊、持守真道，你就会认识真神，认识真神，神就是爱，你认识真神，你就是认识爱，你有爱，认识爱，你就会把这个爱把它表现出来。我想要持守真道，有一件事情要很重要，就是在婚姻的路上绝对不要失败。一个人信仰很好，青年的时候信仰很好，如果在婚姻的时候如果失败了，那么你的这个信仰啊要保存，要坚守，那就是很难啊。所以这一点啊我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持守信仰就是在婚姻的方面 绝对不能失败。这一点呢、啊、很重要的啦。我们看很多的人就是在婚姻上面的跌倒，那么所以就信仰也跟着就消失了，他的信仰就没有办法啊，这在他的一生里面呢、啊，啊，作为他一生的这个生命的导师啊。所以我希望说，在信仰方面呢、啊，我也请大家一定要坚守。那么，我想信仰啊，平常已经讲很多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听很多，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第三点呢，在这一本书里面，这个作者提到了一个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啊，对我们的一生非常重要。往往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我们的环境不容改变。你们常常会说，啊，我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这个世界。对你而言呐、啊，你会认为说，啊，我没有用了啦，啊，我就失望了，因为你发现说你的环境没有，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所以常常因为这样，你就太容易失望。那这种失望啊，有时候就是变成一个绝望，就放弃你的理想。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看到你们，我刚刚也跟赖长老提起这个事情。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像你们这样啊，我们只要认真读书，我们将来啊毕业以后啊，社会就会用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职业。但是你们不一样啦，你们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一个 4.0 的时代。刚刚我跟总负责林长老讲说，我今天晚上啊，我要讲一个4.0 的如何去面对，就是我说这个是现在的年轻人要去面对这个 4.0 的时代啊，实在是蛮辛苦的。他说对啊，这个年轻人啊，现在你们的负担，你们的环境和我们那时候比较，你们现在要很多的努力。我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现在，你们有没有准备要去应付这个来临的 4.0 的时代呢？工业社会来临的时候 ,1.0 的时代 ,1.0 时代很好，很容易去应付，很容易去应付。2.0 的时代呢，是一种系统化，是一种量产的时代，就是说啊，用这个系统的机器啊，把很多就是工业革命就把它在工厂里面做出来，那个2.0时代还好，那个大概是我们遇到的时代。但是慢慢的变成智慧型机械人的时代，那就是3.0的时代。现在社会大概是这个时代。但是你们等你们大学毕业后，你们要面对的时代是4.0的时代。什么叫做4.0的时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名词啊。我也去查了一下，我念给大家听。所以我认为说，你们将来面对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要有深度的一个时代。他说什么是工业 4.0 的时代？在德国他们讲工业的 4.0， 在台湾现在生产力讲 4.0 的计划。这个在讲什么？就是要讲以智慧的机械人、物联网、大数据为技术的核心，推动产业化、设备的智能化。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电影啊，有一个电影啊，街上都是机械人在走路，对不对？有没有看过？举手看。有没有看过？啊？真的没有人看过？啊，有没有？举手一下。有，后面有写。你们没有看过那个？你哦，有哈、哦。街上都是机械人在走路，有没有？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虚拟的电影哦，虚拟的电影，想象的电影。但是啊，你们将来要面对的是一种这种的时代哦，所以你们要跟着这个时代进步啊。但是我替你们呐、啊，我替你们呐、啊、烦恼了。你们要面对这种时代哦，会不会影响你们的信仰？哎，你们就一直去研究这个啊，而且看这种东西啊，然后会不会影响信仰？以后传道在台上讲圣经的道理啊，是不是和你们这种信仰会不会和你们这种时代会不会去冲突？对，我在想这个 4.0 时代的来临啊，对你们实在是大的考验了、啊。那么。机械人有智慧啊，所有的设备里面有智能，所有的里面是用虚拟化的一个发展。我单单啊，这个我也不懂啦，我单单啊看这个，我从网络找这个出来以后啊，我单单看这个就很多我不懂的。但是你们将来要面对，所以你们啊，趁现在你们的信仰的根基要打好，才有办法坚持您的信仰，去应付这种社会的那个来临呢、啊。然后你们一方面在社会工作的时候，你们要去适应这种的时代，你们的信仰还是要保存我们这种的真耶稣教会的这一种纯正的信仰。我想在你们将来的希望里面，你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然如果你们被这种的世代把你牵走了，然后你的希望被他牵走走，你失去了信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得了全世界怎么样？得了全世界怎么样？这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得了全世界，如果你失去了神还有用吗？当然没有用。我想今天告诉你们这些，我希望你们要记起来，你们记起来以后啊，你们在你的人生里面啊，你们就会不会怎么说，不会失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用你们的思考很谨慎的，很审慎的去考虑你们应该得到的什么。这就是希望啊，这就是希望。那么最后一点呢、啊，啊，我要讲的说啊，这个爱心。那么这个爱心哈、啊，我们本次协灵会的主题吧哈、啊，我想你们听很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有关这个知恩感恩的事情。什么叫做知恩感恩的事情？我有听人家讲，年轻人啊，只是会一直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但是年轻人不会想说去想说我要给人家什么。那么这个我想我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到公司啊，我第一天上班，我们的经理啊，然后在他的这一个啊黑板啊，他进来要跟我们讲话，我们那个经理啊要进来黑板要跟我们讲话，他的黑板就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一排字，他第一个写 give 就是给嘛，对不对啊？第二个字啊，他写 take 就是 take 对不对？就是 give 就是拿，给，然后 take 就是拿，对不对？他说哦，一个是给，一个是拿。你们今天学校毕业了， 你们来公司上班了，你们是要给还是要拿？他先问我们了，我们要新生新人的第一天了，他就问我们，他说有人就说啊，我们是要给了，给公司啊，对不对？他说你们骗人，你们今天来哦，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薪水高，所以说你们才来这里的啦，所以你们是要来拿了。我说但是啊，这个没有关系，你们要拿要先给啊，所以是 give and take。 德国的教育里面，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就一直灌输这种观念，就是你要先给，但是然后你才可以拿。但是圣经啊里面啊道理好像不是这样啊，我们是从主耶稣先拿到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先给我们，然后才叫我们把爱行出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是先得到恩典，然后才叫我们把这个爱表现出来，实在是有点相反，所以我们实在是恩典太多了。我常常说什么叫做人生，圣经里面说啊，人生啊好像什么，好像旅客啊，人生好像一片云啊，人生好像一台戏哦，圣经想很多啦。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他写这样，他说我们每个人都骑着人生的脚踏车，我们每个人就是骑在一个人生的脚踏车的上面。他说啊，你要会这个脚踏车在跑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啊，是你年轻的时候神帮你抓这个手啊，抓这个前面这个当你的这个什么这个手把，对不对？神帮你手，因为你年轻嘛，你就神跟你带。但是慢慢的呢，一带会了，神就让你去自己去抓这个手把，然后呢当你自己去抓手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一直加在你的身上。那这个神的恩典加在你的身上，你呢这个脚踏车啊，因为恩典一直加上去，这脚踏车就越来越重，对不对？那越来越重，你就要越有力气啦，不然你脚踏车就骑不向前啦，那骑不向前会倒下去，对不对？因为不能往前跑。那说你有什么方法，你一方面又要说啊，我恩典多一点啊，但是恩典多一点啊，脚踏车就骑不动啊，然后你有什么方法？要赶快把神的恩典拿起来，要再送出去，这样子你的脚踏车就可以一直往前跑。神看到你这个跑得很快，神的新的恩典就会一直加在你这一个恩典的脚踏车上面，这就是感恩的道理了。你们今天接受很多的这一个啊恩典，但是你们要回报，回报什么？回报社会。但是回报社会要先回报什么？要先回报教会，要先回报主耶稣。所以要知恩感恩呢、啊。我这边写说要知恩感恩，这一点呢、啊、非常的重要。那么知恩感恩就是要多做教会的工作。我在这一个20年前，我躺在日本的病床，那时候我正是事业工作的高峰啊，忽然躺在病床，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要死了。医生已经宣布说以世界的医术没有办法医你。那时候我在病床上面，我想起一件事情，我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我那时候啊，我一直想说，我退休的时候，我要为神做很多工作。但是我在那时候想说啊，完了，啊就以后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们在求学的时候，圣工还是要参加。你们以后工作的时候，毕业以后，你们圣工、事工和你们的这一个工作事业，是要两个都要交叉的去做的。你不能说我到以后我退休了，我才要来为教会工作，那太晚了，感恩已经来不及了。这是我当时候我在病床上面我所想到的一个事情。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大概快三年了，我去日本，那时候总会差派我去日本东京的墨田教会，去那边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去那边牧会。我们赖长老也有去好几次哈。那么我看到那边的青年，我真的发现说我们要努力了。那边的青年是来东京求学的很多，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求学，然后他们安息日一定来教会聚会。他们一天工作，他们一天的睡眠时间不会超过四小时。他们教会的事工是怎么样做的呢？安息日啊，第一个安息日我吓了一跳，我聚会完了我就进到传道房去了。我在传道房休息的时候，传道房是在三楼，我发现说外面怎么在打扫，吸尘器的声音很多，呼呼呼很大。我打开传道房的门，打开，哇，这些青年在扫地啊，在拖地板啊，在整理这个厕所啊，日本那个他弄得很清洁啊。我说你们在清扫吗？他说是是是。他说陈执事啊，你房间门打开了，好了，我们也进去传道房里面扫一扫。他们从三楼，因为那个会堂是三楼，是传道房还有儿童教室，宗教教育的教室，二楼是会堂，一楼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然后从三楼到二楼的会堂，到一楼厨房，当他们都弄完以后，我下去看那个整个教会啊，那种清洁度，所有的毛巾，所有的什么桌子，那个就比我们那个公司的专业的清扫公司更厉害。我亲眼看到他们打扫完以后，青年哦，都是青年哦，打扫完以后带了两个很大的，就是一个礼拜的这些垃圾，然后跟说陈执事再见，然后他们把这个垃圾拿走。我要讲什么？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他们要打工，他们要求学，他们要服侍教会的事工，都是这些年轻人在做。我看了很感动，时间的关系啊，我在那边还看到他们的要结婚所做的事情。他们要结婚，连他们的父母要来参加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实在是讲得很心酸啊，实在是很心酸。那么这个以后有时间啊，我们再来讲给大家听。我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也会 流下眼泪。我们台湾的青年和现在国外的青年，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实在太幸福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认真的用功，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为教会做事工，我们做了多少？这一点呢，我想顺便也把我所看到的跟大家讲。那么最后啊，我希望你们在这个灵会的期间能够学到很多，而且对你们的人生，你要想说这一次的灵会，刚刚我也听传道讲了，黄传道说你们要永远记着2015年在大同的这一次灵会，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让你们无法忘记，也是你们在人生里面能够从这一次的灵会的课程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帮忙，很多的造就。我们一起默祷。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黄传道啊。
首先再次代表我们高二班哈、啊、来感谢我们陈执事哈、啊，其实里面讲了很多哈、啊，那传道很期待我们所有学员哈、啊，能够在讲员所讲的东西能够记住，对我们影响的一句话啊。我想今天呢、啊，执事所讲的我写了很多一句话了哈、啊，我今天只分享一个，就是他一开始所说的哈、啊，什么时候最重要？早晨，对不对？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晨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正向的力量，读经。那我过去跟执事一样哈，那一大早会先看报纸，会看新闻。其实啊，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非常的负面，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希望。那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道理哈，觉得它是一个正向的力量，所以神的话是一个正向的力量，我们就求耶稣来带领哈。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诗了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往后的课程啊，也来纪念我们陈执事的辛劳，同心祷告。